由此关注的目光落到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盟友南韩的身上。之前南韩总统文在寅明确地表示不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在最近举行的韩中副外长战略对话上面，韩方亦都向中方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祝愿。不过关于政府官员是否出席，南韩外交部则是多次表示仲未作出任何的决定，并且否认中国邀请文在寅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的消息。南韩多名外交领域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南韩不参与外交抵制是出于对北韩以及是该国正推动的中战宣言的考虑。目前来看，文在寅在出席冬奥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若然中国能够是说服北韩，这样情况极有可能改变。根据南韩外交部公布的新闻资料，在23号以视频形式举行的韩中副外长战略对话上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力成向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崔中健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的准备情况。崔中健强调，北京冬奥会是继2018年平昌冬奥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又一届在东北亚地区举办的奥运会，祝愿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这个态度符合南韩之前宣布的暂不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立场。文在寅在这个月中旬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是作出了这个的表态，随后青瓦台亦都说明话，南韩是前一届冬奥会的主办国，对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予以特别关注是本分以及是义务。不过在派遣政府代表出席开幕仪式的问题上面，南韩则是不断推迟作出决定。日经新闻在12月20号援引中韩外交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已经向文在寅发送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的邀请函，截至当日南韩未有对中国的邀请作出答复，预计将会根据国内的舆论谨慎决定。报道分析指出，奥运会举办国系通常会礼节性地向参加国的首脑发送邀请函，不过文在寅曾经明确地表示南韩目前不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有可能是着眼于这一点，对发送邀请函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有关的消息，南韩很快予以否认。据 KBS、MBC 等南韩媒体在12月21号的报道，南韩外交部青瓦台官员表示，日本媒体的报道毫无事实根据。另外，据南韩纽西斯通讯社援引南韩外交部官员的讲话，南韩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面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新的变化，目前仲是有时间，今后将会综合考虑各项情况来决定是否派遣政府官员去出席。报道指出，预计南韩政府将会持续关注周边国家的动向，在最后一刻公布决定。南韩不派参与外交抵制的北京冬奥会，却是又迟迟不公布派遣官员的决定。对此，南韩外交领域的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南韩政府将北京冬奥会视作为是扰动两韩对话，进而推动中战宣言的一次机会，因此正在系同中国密切交流。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南韩中心研究员申成业是邮件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是指出，南韩目前正在是专注于中战宣言，为获取中国更积极的支持以及行动，南韩政府将这次的北京冬奥会视作为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将会倾注所有外交努力。南韩外国与大学国际院区的研究中心主任康俊荣在电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更加进一步指出，外交抵制不能够派遣政府的官员，而对南韩来讲有可能出现需要官员前往的事业。比如如果中国认为南韩过度倾向美国，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说服北韩在南北之间是进行调解，因此必须留有余地。这样南韩会派遣哪一个层级的官员，更加关键的就是文在寅会否亲自出席，美国之音采访的大部分专家都是未有排除这种的可能性。南韩军事问题研究院 研究委员尹锡俊在邮件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要求表示，文在寅只有每年的二月亲自出席奥运会，南韩不参加外交抵制的行动才会收到成果。文在寅在任期内只是在北韩问题上固执己见，为了使到在河内美北峰会之后陷入停滞的朝鲜半岛和平机会的机制是获得成果，他一定会亲自前往并且发表终战宣言。这样一来，下一届政府无论是哪一个党的执政都无法推翻。文在寅之前就强调过要使到南北关系是实现无法逆转的改善，其他专家则是相对地谨慎。南韩梨花女子大学朝鲜学系教授朴元申则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来看文在寅出席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韩美关系将会变得非常之艰难，这一届的政府的任期没有剩下来几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应该是维护现有的关系，而不是通过新的尝试去动摇它。朴元申指出，但是问题是在于文在寅政府最重视的南北关系几乎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假如中国愿意为终战宣言发挥作用，又或者是说服北韩创造南北能够是展开对话的条件，更进一步假如金正恩前往北京，这样文在寅访问北京的可能性就会上升，中国亦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很有可能为此而努力。康俊荣亦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做到一些对南韩国家利益有帮助的事，比如南北和解、终战宣言等等，文在寅就会去，否则他亦都是不会冒险。不过申成业指出，出于对民主主义以及是新疆人权问题的考虑，文在寅是不可能逆潮流出席北京冬奥会，预计将会派遣由高级别官员组成的外交代表团。无论南韩最终如何决定，美韩在外交抵制上面已经是作出了相反的选择。然而美国之音采访的大部分专家认为，这个并不会对美韩关系造成影响。尹锡俊指出，美韩同盟关系的巩固、南韩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对南韩的策略的改变有三个方面。首先，冬奥会同韩美同盟是两码事，今年12月2号举行的第53次韩美安保会议上面，文在寅政府几乎接受了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升级作战计划5015，也就是应对北韩新威胁的计划，尊重了韩美同盟。而另外，美国在北方的盟友有韩日，比起日本，美国更加重视南韩的战略价值，尤其是美国现时试图通过控制供应链，加强同南韩在互联网安全和太空领域的合作来改变南韩同中国的亲近关系，以此牵制中国。因此就算文在寅去北京亦都不会有影响。康俊荣以及是申成业分别指出了文在寅政府任期、国家利益两个现实的问题。康俊荣表示，明年3月南韩就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是不会因为任期未的政府的行为而使到韩美关系受到巨大的冲击。申成指出，南韩必须要根据国家利益作出选择，美国亦都会料想到南韩不可能同美国一起外交抵制。不过亦都有意见认为，这个将会根据文在寅会否出席奥运会而有所不同。朴元坤表示，如果文在寅访问北京，在美国的核心盟友当中只有南韩的首脑站在习近平身边，这个极有可能对韩美关系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在华盛顿的主流专家之间明显存在着南韩在历史、经济、文化上最终有可能倾向中国的看法。2015年前，总统朴槿惠在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幕加强了这种看法。如果这次又出现这种情况，南韩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最终都会选择中国，这个可能成为使到韩美同盟出现裂痕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